历代志上第十二章，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，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，他们善于拉弓，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，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。为首的是亚希以谢，其次是约阿施，都是基比亚人示马的儿子，还有亚斯马威的儿子耶薛和匹利，又有比拉加并亚拿突人耶户。基遍人以实买雅，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，管理他们。且有耶利米、亚哈西、约哈南和基德拉人约撒拔、伊利乌塞、耶利摩、比亚利亚、示玛利亚、哈利弗人示法提亚、可拉人以利加拿、耶西亚、亚萨列、约以谢、亚朔班、基多人耶罗罕的儿子尤拉和西巴蒂亚。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。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，快跑如同山上的鹿。第一以薛，第二俄巴迪亚，第三以利亚，第四弥施玛拿，第五耶利米，第六亚泰，第七以利叶，第八约哈南，第九以利萨巴，第十耶利米，第十一莫巴奈。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，至小的能抵一百人，至大的能抵一千人。正月，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，他们过河，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。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，我心就与你们相契。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。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，他就说，大卫啊，我们是归于你的，耶西的儿子啊，我们是帮助你的，愿你平平安安，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神帮助你。大卫就收留他们，立他们做军长。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，要与扫罗征战，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，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，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，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。大卫往洗格拉去的时候，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、约撒拔、耶迭、米迦勒、约撒拔、以利户、喜勒泰都来投奔他。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，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，且做军长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。他们的数目如下，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，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，利未支派有4600人，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，跟从他的有3700人，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，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。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，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。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，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，都来立大卫作王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，都通达实务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，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。希伯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，行伍整齐，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。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，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，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，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。约旦河东的流变支派、加德支派、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000人。以上都是能手行伍的战士，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，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。他们在那里3日，与大卫一同吃喝，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。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、希伯伦、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、无花果饼、干葡萄、酒、油用驴、骆驼、骡子、牛驮来，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，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。历代志上第13章，大卫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就是一切首领商议。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，见我们未来的弟兄。 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，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在扫罗年间，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。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，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，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，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。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，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。乌撒和亚西约赶车，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、瑟、锣、鼓、号作乐，极力跳舞歌唱。到了基顿的河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，耶和华向他发怒，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面前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，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，直到今日。那日大卫惧怕神，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。
历代志上十二章十三章记载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而这两件事情是要让那些回归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过去的失败当中，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，神现在要来安慰他们，就借着大卫的两件事来安慰他们。就在十二章，大卫怎么样一直在他软弱痛苦的时候，神一直帮助他，帮助他，勇士来，各地的人都来，而且在耶路撒冷欢喜快乐建造神的国度。十二章一开始出现的地点在喜格拉，喜格拉叫做什么意思？悲伤痛苦的空虚之地。亲爱的家人，你有没有发生一些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悲伤很痛苦？你觉得大概没有什么盼望了，我好像不能够再往前了，我好像人生失去一切了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。今天这就像是被掳归回的人呢，他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了，重新建造，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不知道，生活该怎么样下去，该住在哪里，圣殿也没了，我们该怎么做。第十二章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，神要教导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只要照着我的方式，帮助会来，神的帮助会来，而且你们的眼睛也能够去看得清楚，什么叫做从神而来的帮助，你们要分得清楚。所以一到七节一开始就说到大卫在躲在喜格拉的时候，就大卫在最害怕，在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，他躲在那里。所以一到七节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在你的每一个软弱错误的当中，你只要把自己一直交给主，主会把你从软弱错误痛苦的当中拯救出来。到七节就在讲这些事情。所以他害怕扫罗，他躲到了喜格拉，他投靠了当时的亚吉王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去打扫罗呢？所以他们认为大卫到时候会被窝里反啊，没有人信任他，他真的是两面不讨好，两面不是人啊。可他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把自己交给神，神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我怎么办，我就把我的主权交给你，在我的痛苦当中，在我的软弱当中，甚至是在我做了错误的决定的当中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你帮助我。所以一到七节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很软弱，你做了错误的决定，现在整个环境一发不可收拾，真的是你无法掌握，你几乎好像面对完蛋了，我完蛋了，我完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把自己交给神。哪怕你现在人就在喜格拉，神的帮助也会从各地而来，神会召聚勇士来帮助你。八到十八节，很多人就来了，加德支派的人来了，便雅悯支派的人也来了。可是啊，这些人很强悍啊，很有力量。你看两岸泛滥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可以跨过河来帮助大卫呢。我大卫就说，我在危险当中，我真的很需要帮助，我现在在山寨啊，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啊。所以有一批勇敢又有信心的一些征战者、得胜者来到他那边来了。可是现在有一批叫做便雅悯的人也要来了，他不敢接受啊，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 扫罗过去死了，这些人会来帮助扫罗吗？还记得扫罗吗？他们会来杀我吗？他们是要来帮助我的，还是他们要无来无间道做卧底要来伤害我的？我们不知道啊。所以大卫一再反复的去问，平安吗？你们愿意来帮助我们吗？你真真实实是平安而来吗？亲爱的家人，便雅悯支派的领袖就被圣灵所充满，说出话来。第八节到第十八节，神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们不是叫做所有人来的帮助我们都要接受。有时候神在危险当中，在痛苦当中，在好像风云变色，我只要再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的家会有危险，我的生命会有危险，我的健康会有危险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的时候，好多人会给我们建议哦，好多人有什么偏方啊，有什么帮助者啊，我认识谁啊，都说要来帮助我。这个时候大卫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灵去苏醒起来，他要在圣灵里面的当中去产生信心，在圣灵里面的当中去分辨谁才是真正神差遣来要来帮助我的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，有时候我们在软弱痛苦需要的时候，管他谁呀、谁要任何人来帮助我都好，有钱管他哪里来的钱，有钱来帮助我就好，解决现在的困难，哇，有人来帮助我谁都好，都来帮助我。不要这种病急乱投医啊，不是所有来的帮助你都要，你要从灵里去认识，真的去说出神放在你里面的一个负担，你要去分辨，真的去用灵里面的一个呼应，是在灵里面的一个去回应，你灵里就说对，这是从神而来的帮助，对，是神借着他要来帮助我，对，这是神放在我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平安。有时候我们在危险当中需要帮助，我们就管他平不平安，有人帮助就好。但是透过大卫的这个事件，神要教导归回的以色列人，你们要重新去建造耶路撒冷吗？看看我过去怎么去带领大卫去建造神的国度，现在你们回来了，照我的方式去分辨，免得你们又步入了之前以色列犹大犯的错误。所有的外邦人的帮助你们都要，你们要清楚的去分析，用灵分析，用灵去分辨，用灵去判断。所以不要总觉得哇，所有来的帮助都好啊，那我就去分析啊，好的人我才接受啊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大卫就陷到一个困境，他那时候就得说到底谁能够来帮助我，有人来帮助我了，可是现在在我无奈的当中，有些帮助来了，可是这个帮助感觉就是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能够来帮助我什么啊？哎呦，我现在很困难，你要来帮助我，谢谢你哦，你现在都已经比我还要更糟糕了，你帮助你自己就好了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可以去找帮助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提醒我们，有一些人你看起来不能帮助你，你看起来他真的是没什么力量，但是神却要透过这种人来帮助你。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你看马拿西这些千夫长就来了，二十一节这些人就帮助大卫攻击群贼。马拿西这些人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住在河西那些人，他们能来帮助什么？他们都自身难保了。亚述帝国当初攻击他们可厉害的嘞，你们都自身难保，你们来做什么？你们来与我可以做什么呢？所以神就借着周围的环境，第一，他在洗格拉，在最痛苦、最软弱、最失败的时候，神差遣人来帮助他。诶，到了山寨的时候，有加德、有便雅悯的人来，大卫就用灵去分辨，这些人是来攻击我的、伤害我的、做间谍的，还是他们真实要来帮助？他用灵与灵之间的呼应，他知道对方是被圣灵所充满的，是被圣灵所感动的，我就接纳他们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提醒我们，马拿西这些人来，他们也像是匪类啊，他们也都自身难保，他们能来帮助我什么？哎呀，他们给的力量很小啊，不行啊。但是大卫就心里想说，是的，我愿意接受。当他在神的面前相信去接纳的时候，在被人不信任的时候，好像能够来帮助他也不怎么能帮助的时候，大卫接纳他们，这群人反而帮助了大卫攻击群贼，反而是大能的勇士，而且还做军长。这样家人不要就觉得哎呀，这小弟兄小姐妹能做什么，我要大的人帮助，有能力的人来帮助，那些有名望的人来帮助，那些小弟兄姐妹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你们帮助自己就好了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可以了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的爱心了。这就是骄傲，这就是自以为意。 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，最后下了一个总结，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亲爱的家人，什么叫神的军队？不是我们像看电影一样，哇，各地的人招来都是勇猛的勇士，哇，太棒了。来帮助大卫的很多都是你看都看不上眼，很多是你可能都会有怀疑的，可能你看起来他这个都自身难保的。但是神让大卫知道，我们在灵里去分辨，在灵里去等候，用属灵的眼光，用真实的眼光去看见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牧养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哎好难栽培哦，我这个人好难成全哦，这个人看他一副就是不爱主爱世界的样子，算了算了，哎呀很难带领他们。求主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你去成全，你去建造，你去帮助。有时候你就说哎呀我已经够软弱了，我一大堆问题了，啊我还去成全人，我还去帮助人呢。大卫也在洗格拉过啊，他也无奈啊，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他两面不是人啊，难道他真的去打以色列的军队吗？他将来要当以色列君王的，他能够去打所属是个扫罗军队吗？不能吗？那他怎么办呢？他怎么办呢？大卫就把他一直交给神，一直交给神。你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困境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可能很复杂，姻亲的关系，婚姻的关系，可能你可能有法律诉讼的一些的状况在你的身上，可能你有些欠债，可能你有些真的是说不清的混乱的一些的关系，把自己一直交给神，神会在环境当中安慰你，帮助你，真的会像是成为神的军队一样。所以你看到后面，哇，好多军队的人都来了，好多人哦。你最后停在三八节到四十节，你看到大家快乐啊，他们的人，以撒家的人，西布伦的人，拿弗他连都来了，带来丰富的食物，以色列人就甚欢乐。像家人，这要来打仗的，要来在洗格拉的，多痛苦啊！十二章的一开始是在洗格拉，荒芜、痛苦、悲伤之地，但是神就把帮助一直带来，帮助带来，帮助带来。第四十节就叫做正式欢乐。像的家人，喜乐从哪里来？祝福从哪里来？恩宠从哪里来？能力从哪里来？大能的勇士从哪里来？就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，愿意把自己交给神。我不要用属世的眼光去分辨哪些人帮助，哪些人不能帮助，我要看重哪些人，我看清哪些人，不是从灵里去认识每一个人。即使你的灵里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来害你的，灵里平安，你就勇敢的去接纳。这个人都自身难保了，灵里平安，他会成为大能的勇士，可以帮助我们击杀群贼。这就是神给大卫的眼光，这也是神的国度建立的原则。不要嫌人，闲人，哎呀，三六九等，这个人是次等，我要上等的人，我要最好的人，我要能够愿意栽培的人。求神改换我的眼光，当我们从神的心意里面，在我们极软弱，好像是极悲伤，极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为着神的国度，我们尽心摆上，只是一个心意，神就让许多人来帮助。这就是神对那些归回建造耶路撒冷这些流亡的渔民对他们所说的，只你要你们有心愿意建造，我过去怎么帮助大卫，我也会来帮助你们。所以十三章神就开始教导百姓归正，在他们最欢乐的时候，大卫就跟千夫长百夫长就跟他们商议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见这事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，见我们未来的弟兄，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，使他们都来到这里聚集。所以大卫第一件事，先把利未人侍奉神的祭司召聚，而且他要做一件事，我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在神的约柜去求问。众人都觉得好好好。哎，亲爱的家人，大卫从他逃亡到作王这段期间，以弗德都在他旁边，所以他一直都在求问神。所以大卫不是不求问神，大卫一直有在求问神。但是大卫他现在不是为自己能不能求问神，他现在是要怎样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，不是为了方便求问神，而是让神的约柜有安息之所。有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在欢乐的时候，没有想过神的，大卫就想到神，不是为着求问神，我的下一步不是为着寻求神的恩典，寻求神的祝福，他是要说，主，我愿你的心得着安息，我愿你的国度被建造，是你，我要你的心得着安息。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啊，大家都觉得好啊， 所以他当时就很想要把约柜搬回来了。从以利那时候约柜啊被掳到回来之后，放在基列耶林到大卫现在至少隔了80年，谁在乎啊？只有大卫在乎。你今天在乎神的国度，你今天在乎神的家，你在乎神的同在吗？大卫在乎。诶，可是这件事情大卫虽然做的是一件美事，但他却没有按照神的方式。13章我们好像觉得是记载大卫的失败，可是你从14、15、16这三章，你又可以看到大卫只要一失败，他只要一回转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心意就把正确的管道向大卫来彰显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读13章的时候，你不要千万就觉得哎呀，大卫好心啊，好心为神迎接约柜，大家都快乐，结果神却在这件事情上好好的羞辱了大卫。哎呀，好没面子哦，大卫又害怕，心里又难过。不是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已经读得很熟了。为什么历代志要记载这件事情？因为一次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失败被显出来的时候，好像很没面子哦。好像觉得很羞辱哦，哎，好像觉得很难以为情哦。但实际上神要借着这个把他的心意更完满的向我们打开。所以13章是记录大卫跟当时祭司的失败。所以乌撒一屈服就死了，吓坏了，大卫根本不敢再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，他以为神不喜欢啊，我吓坏了，我不敢啊。所以神要教导大卫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心里愁烦，我现在要祝福厄别以东这个地方，就要让你知道你要行美事，你要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，要照神的方式。你一旦依照神的方式，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便会彰显在这全地。这也是教导归回建造这些的渔民，你们想要重建圣殿吗？你们想要重建耶路撒冷吗？你们想要知道如何领受从我而来的帮助吗？那你们要照着我的方式等候我的帮助，并且照着我的方式建造我的圣殿，我的同在，我的荣耀，我的大能都会彰显在你们的当中。所以基列耶林其实是在一个山上，跌到耶路撒冷了，前面都是山地啊，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开始平地了。上坡的时候牛没事，下坡的时候牛也没事，就在平地的时候牛失前蹄，约柜要翻倒。神都是在教导我们一件事，环境越热闹，侍奉越火热，哇，大家越来越开心的时候，神的领袖灵里要越来越冷静，教会越兴旺，教会越复兴，千千万万不要有异教的一些的掺杂，世界的掺杂，跟投敌那种热闹的掺杂。所以大家都好热闹，约柜要约回来，发生这件事情不是很煞风景吗？谁还敢迎接约柜啊？神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教我们了解一件事情，神的同在一定跟对神的敬畏连在一起。如果我们不敬畏神，每一次神的同在反而带来的是击杀。如果我们敬畏神，又照着神的心意，我们对神迫切的爱，神的同在就会在我们当中完满的彰显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大卫会失败，但是只要大卫一顺服神，约柜就迎到了耶路撒冷，约柜就成为整个百姓生活的中心，整个神的国度约柜居于手中，神的保护就在以色列。所以你不要害怕你的失败被凸显出来，你不要害怕我做一些服事，我做一些摆上，结果哎呀好没面子哦，失败好丢脸哦，怎么我做那么丢脸的事，我做那么失败的事，哎呀好难为情哦，以后不服事，不服事，我不服事神了，不服事还好，越服事越里面越被打开，越服事哎呀我里面的失败软弱越被呈现在人的面前，好丢脸哦，以后不服事了，我又保持我的面子。扫罗越要保持面子，他死的时候越羞辱。大卫就是一次一次把自己暴露在神的面前，我的失败，我的软弱，我生命中的痛苦，洗格拉的那种软弱无奈，我通通都摊开。神啊，照着你的心意，我就是学了来侍奉你，我就是学着来敬拜你，我就是学着好好的来爱慕你。哪怕是我面子都失掉，哪怕是我真的还要装疯卖傻，哪怕是我还要这样丢脸，我用的这么好的事就乌撒死了，所有百姓都害怕，我也心里愁烦。但是大卫当他一回转到神的面前，仍然顺服，仍然谦卑， 他仍然降服神各样的安排，再去敬畏神，再去贴近神，再去爱慕神。你看看从14、15、16三章，神约柜就引到耶路撒冷，整个以色列包含犹大全部都在神的同在跟保护之中。我们读到后面还会再记载第二次大卫的失败数点百姓，但是大卫在数点百姓一失败之后马上悔改，一悔改之后就安排圣殿的侍奉。从23章到26章就看到圣殿的荣耀就彰显。所以神就是一个懂得在我们的失败当中去教导我们，不要用人的热心来去替神做主。你不但要求问神，爱慕神，为神发热心，你还要按着神的法则来侍奉。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祷告，但要照着神的旨意而求。我们可以为主做许多事，但是是在神的国度，神的原则，拒绝世界的方法，拒绝异教的方法。所以不要把那些异教的方式带到神的国度里，那种这种仇敌恶者吸引人的那种花花招招啊，带到神的国度里面，扎扎实实的爱慕神的话，遵照神的话，并且定义寻求神的话和尊荣神的话，遵照神的话，你就发现神的同在，神的大能，神的荣耀，神的丰盛会越过我的软弱，越过我的丢面子，越过我的难为情，越过我的里面那个暴露，哎呀，破碎敞开好丢脸啊，神会给我们加倍的荣耀。所以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是因为他一直把他的软弱暴露出来，把他的失败暴露出来。历代志都没有隐瞒大卫的失败，一直把大卫的失败记录出来，但每一次的失败之后，你看到大卫越暴露越敞开，神的荣耀越彰显，神的全能越在大卫的身上。你觉得你好丢脸，哇，我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卑微，哎呀，大家会不会看不起我，大家会不会嘲笑我，不，神会一直尊荣你，神会一直提升你，神会为你一直高举你，这就是神国度做事的原则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